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1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及时大面积传真相，速将没干扰。今年自己亲身经历了两个地区在传播真相，尤其传播速将信息上处理的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发生在本地区的经验。一，本地区大面积利用条幅、不干胶、标语传播真相。在2015年4月份，明慧周刊发表全球速将的真相资料后，我们就大量做些条幅和不干胶张贴。在513大法日前后，在我们本地区和其他跨地区又增加了大面积的挂条幅。特别是速将大潮开启前后，在本地区和跨地区的不间断的大面积的散发真相资料、挂条幅、张贴不干胶，城镇、农村、山区交通要道、铁路涵洞、桥梁、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广场、公园、人行道、大街小巷、菜市场、树上、墙上、地下、电线上、电线杆上，凡是行人路过的地方都挂上条幅，张贴不干胶，地上写标语。这样把退出党团队保命和全球速将的信息及时快速地传递给城乡的民众，对当地百姓及时快速地明白真相起到很大的作用。二，及时传真相，速将没干扰。本地区有50几位法轮功学员参与速将，都没有受到干扰。目前不少地区的大法弟子大面积遭骚扰等迫害，本地区风平浪静，而且不断的全面的用各种方式反复的覆盖全地区城乡各个角落，特别是大法弟子少、地域广阔的地方，快速的传递速将消息，那就是打条幅、张贴不干胶和写地上的标语，很短的时间内全地区都家喻户晓。三，关于真相资料和不干胶、横幅等的思考。通常真相资料供民众阅读，传播的慢，需要时间、财力、人力，封闭性强，即使人们平均收到五份真相资料，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真相，看不到真相。而条幅、不干胶、地上标语是开放型的，无法封闭，人人都要走路、看天、看地、上街买东西，用这种形式传播大法真相效果非常好，速度快，威慑力强大。当然真相资料也是非常需要的，它是人们深入了解真相的可靠的信息来源。第二部分，一点思考。就速将这件事来说，我们也看到一个基点问题，这里有个明显的对比。有个地级市，是人口大概在200多万人的中等城市，大法弟子多，在速将案刚开始的时候就在等待观望，就是为了速将而速将，不是把速将当成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没有及时的把速将的信息传递给世人，基本上是处于无动于衷之中。而且这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对于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所做的传递信息不理解，不但自己不去做，反而在背后还反对挂条幅、张贴不干胶、地上写标语、大量散发真相资料的同修。这样那里的公检法司和世人不知道速将的信息，导致全市所有的公检法司及610人员全部出动，对全市速将案的大法弟子全面的骚扰、绑架、判刑的局面。这里不是指责同修，我的理解就是没有放下为私为我的心，没有把速将的信息及时的传递给世人，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其实我们这个地区挂条幅、张贴、写地上标语和散发资料的，也就是两个人在做，不但把本地区做了，还跨地区做了其他的县市。真正的放下自我去做的时候，按照师父要求的做的时候，就没有干扰，因为世人明白了真相。大面积的挂条幅、张贴、写地上标语和散发真相资料时，也就是在大面积的清理邪恶的因素。作为大法弟子，时时刻刻心系众生，按照师父说的不折不扣的去做，去真修实修自己，才真正的没有干扰，否则麻烦就多。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魏梅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七个实例。前些年来，讲真相救人中，我基本上是采用面对面讲真相，当面赠送真相资料和光碟这种形式。这方面同修交流文章很多，相比之下，我做的还不是很好，但在讲真相救人中，我一些具体的做法和粗浅的认识还是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讲真相救人要有责任感。通过不断学法，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提高了悟性，我逐渐体悟出，我跟着师父来到三界，是来助师正法的，是来救度众生的。很多生命在眼巴巴地渴望着我去救他，我不敢怠慢，不敢停留。一晚年的等待就是为做这件事，时刻不忘记自己的责任。我看见眼前的生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责任感，可怜心，眼泪不知从何而来，慈悲心就出来了，态度自然就会变得和蔼亲善，都想把他们救下来。为了做好这个项目，我认真仔细阅读同修们讲真相方面的交流文章，认真记录他们讲真相的经验教训，不断查找这方面有关的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组合材料，以便讲真相时为我所用。我们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好，因为天天出去也不断总结经验，找出哪儿没做好没讲好，从毛病中找自己那颗心。一般有惰性，求安逸心、怕心、急于求成、显示心、欢喜心等，通过学法修取它，心里升起救人的神圣感和责任感。我们多是两人，有时也一人或三人出去讲，一路发正念，努力做着我们应该做的事。二、切入的话题要贴心，让人愿意听。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说，人的思想有一个弱点，大家在长期讲真相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先入为主。我体悟讲真相中运用这个先入为主，就是首先让他接受你的切入话题或叫导言，愿意听下去，否则他不听或离开就难以继续。如果他只是不感兴趣并不离开，那就赶快切换话题，或直接说，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与生命有关。哪些话题人们关心并愿意听呢？不同阶层关心话题不同，关心程度也不同。比如家庭主妇，低收入人群关心物价，哎，现在食品又涨价了，100元钱打散了，买不了啥东西。值不值钱？钱不经用。老年人关心食品健康，现在有毒食品防不胜防，不知吃什么好。学生家长关心学校教育，现在知识僵化，教育硬灌，学生家长负担重，有的教师无师德。大学生关心就业情况，现在大学毕业就业难，找理想工作更难， 官二代、官三代、富二代垄断一切，大学毕业进入白领，向上升的路都堵住了。普遍关心的有气候变异、环境污染、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官员贪腐、贪官外逃、官员财产转移国外、有权人垄断赚钱行业等等。当然，不管哪个话题切入，他愿意听了就立即转入主题，中共罪恶、天灭中共、大法真相等等。切入的话题哪里找？不能上网的同修注意，从真相资料，从明慧网的各种小报、期刊、小册子搜集，那里边内容丰富，自己看一看，把适合讲的心里记一记。能看到新唐人电视的，那里信息也多，特别是专家评述，你记住一点讲出来就能打动人。比如说到贪官，不少人甚至文化层次很高的人都被引入误区，说哪朝哪代哪个国家官员不贪污。我就告诉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家是一堆骨子里有几颗老鼠屎，中共官员是一堆老鼠屎中只有几颗骨子。美国一州长接受了五张比赛门票，被揭发出来后罚款6万美金，这样的事在中国会怎样？对不同的人讲一两个话题就行了，不能冲淡主题。这只是像运动中的热身活动，讲多讲少是环境时间而定，可长可短，只要听了就抓紧转入主题。三、七个实例。一、给大企老总退党。一位曾在外省大企做总经理的，正在观看铁桥洞建筑，一般招呼后，我就对他讲，你搞企业搞经济是很有经验的了，你说中国经济靠铁路、公路、机场及房地产拉动能长久吗？他说很难。我告诉他，对，有经济学家分析，中国经济已陷入瓶颈，高铁亏损，高速公路超额收费，铁道部高层贪腐，房地产只能卖一次，不能作为持续的支柱产业，现在贪官外逃，高官大量转移资金，成了共产政权末日败象。当时强大的苏联解体时这样，中共也在步其后尘。他点头，我看他接受了我的观点，接着跟他讲，所以现在灾难多，是人不治天要治，有圣人说天要变，谁也挡不住。他听到这儿一惊，你怎么跟我妹妹说的一样？不用问，我知道他妹妹是什么人了。我紧接着问他，那你退了吗？没有，我不听他的。我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其实你应该明白，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练功去病，招谁惹谁了？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在世界上得了几千项褒奖，只有中共在迫害。中共这几十年搞运动整人害人，8000万冤魂呀，现在又迫害佛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犯下反人类大罪，你想天不灭他吗？你妹妹受迫害还救人，这就是大善大人，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做得到。我又给他讲了藏字石、自焚骗局，我劝他从思想上与中共决裂，把党退了，天灭他时别跟着遭殃。他答应退出中共党团队，我送他一个化名他也满意，当然他妹妹以前讲的也打下了基础，看起来他主要是有怕心。给中学教师退党，河边人行道上，一位优雅的女士与我同向而行，招呼问候后，问，你是教师吧？你怎么知道？看你的气质。她是少数民族某中学教师，50多岁。唉，你们这个年龄的，出生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 该就业时要下乡，晚风晚玉只生一个。他笑着说，是。三面红旗伙食团时期饿死好多人哟，你们可能还没出生，不知道这些惨事儿。现在改革开放二三十年，国家矿产资源卖得差不多了，国企卖得差不多了，土地卖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是买官卖官了，军队也不例外。他是党员，工资比内地高出一倍多，但他回乡后没有买房。他说，是呀，现在地方靠土地财政，卖土地搞商品房，修好的商品房13年都卖不完，但却不降价，掏空百姓最后一点积蓄，还让你当房奴。其实你的工资应当乘5至7倍才合理。我给他讲劳动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例，美国 58%，欧洲占 53%、 54%、 55% 的都有，亚洲 30% 到 40%， 中国原来占 24%， 后来降为 12%， 现在是 8%， 也就是越发展老百姓收入越降低。89年、90年欧洲共产国家巨变，苏联解体，现在世界上就有一大三小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中国是后发劣势的资本主义，还养了朝鲜。教师很惊讶，哎呀，你说的以前我没听说过。我说，这些事情中国官媒会报吗？敢报吗？不过能上网翻墙就知道了。他说，他先生是大学教授，对现在好多问题就是想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哥是作家，某地作协主席，弟弟是大型外资企业技术人才，他们都闹不通这些事。我说，怎么回事？天象变化，看看九平共产党就知道了。嘿，你们家都是成功人士吗？是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得来的，你们应该知道真相。现在中国从总书记到普通党员，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你心里相信吗？他本来就是西来的幽灵，现在中央委员，大部分国外有存款，家属子女移居国外，为什么？转移资产，转移财富，找退路，找后路，换句话就是已经没有信心，失去希望，对协党没有指望了，你说是不是？他点头。人不治天治，现在退党团队已超过1亿4000万人了，你也退了吧，清清白白做个中国人。他高高兴兴地退了。我送他一张神韵光碟，我告诉他这是世界顶级秀。他说他先生喜欢听关桂敏的歌，巧了，这光碟中就有关先生唱的歌，那歌词可以洗涤人的心灵，传给你家亲朋好友，他们会明白的。他再三致谢，我告诉他，你谢谢我们的师父吧，师父是救人的。三，给协党书记退党。花园人行道出口，一男士对面过来，你好，能留步吗？
我不认识你呀。
是的，打招呼的人不一定都认识。请问，有人告诉你大难来了如何保平安吗？
没有。
我告诉你，现在天气怪异，天象在变化，贵州平塘县惊现2亿7000万年前天然形成的藏字石，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中科院专家李廷栋、刘宝俊等专家组去研究过，结论是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痕迹。现在官富民穷，这是协党末政败相，比清朝末年还厉害，反贪反腐反不了，管不了，治不了，救不了了，只有天能治。你是党团队员吗？退了他吧。
我不退，我还是党的书记呢。
对呀，书记更要退呀。
他走了几步， 又回头望着我，我跟上去，告诉你，现在省委书记、副书记有退的，国防科委、国务院部委有退的，中央党校25名党员集体退党。他站住了。人家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在北京开两会期间，白天开会，晚上电话打到国外退党。你这个书记没有人家省委书记大吧？也要学习人家的勇气呀。其实你心里还是明白的，今天相遇是你的缘分，得救的缘分。他报了姓，我送他个化名，满意退了，朝我笑笑走了。四，给律师退党。在私企老板招待的宴席上，一位年轻客人自我介绍，我是某区政府区长办公室律师，诸位有事情找我。随即侃侃而谈，女主人刚从日本回国，大谈日本如何好。我接过话题，谈日本民众的富裕、环境优美、教育质量高、小孩子能吃苦等。女主人附和，我话锋一转，对那位律师说，你们当律师的要有文才、有口才，中国的律师不好当呀，权大于法，不以法律为准则，不以事实为依据，真要按法行事，触动权贵还反招其祸。你知道北京律师李庄案吗？他在重庆为私企老板辩护，却以伪证罪被判刑一年半，你说可笑不可笑？记者提问时，薄熙来还说，在中国土地上按中国法律判，有啥大惊小怪的？现在驳倒了李庄方案了。他听得很专心。我说，现在是一个特殊时期，你们年轻人任重道远，不要屈服于权势，分清真假善恶，对自己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利用敬酒时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犯了反人类罪等等。宴席后，他和太太还有一位厂长都退出了协党团队组织。五，给交警退党。公交车上，一位小伙子大声问，到某某地方还有几站？我就在他问的那个站下车。我回过头去告诉他，你就跟着我走吧。这时同修让我挪动到与他同排坐。小伙子是从某县来办事的，穿便衣，很阳光。我说，你青春焕发，干啥的？警察，交警。嗨，交警最辛苦了，节假日不能陪家人，更忙。现在风气不正，真正干事的人不得好，当官的就喜欢送钱的。他笑了，你上班几年了？进单位送钱了吗？哎，不送不行啊。你说这执法的官，大官小官都这样，这社会咋办呀？因为只有两站路程，我接着快速讲，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越反越贪，得的是过去苏联一样的病，协党解体已是必然。年轻人，把你的党退了吧，你要选择美好的未来。姓啥？他说了，随即送个化名，刚好到站，他下车了。我赶紧追上去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头说，嗯，在人群中消失了。六，给农村妇女队长退党。某公园大树下，一对老年夫妇在椅子上歇凉。老人家好啊，这儿还有风呢，来坐下来歇凉吧。他挪了挪座位，我坐下来和他们聊起来。老两口从乡下来，男的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入过团。老姐妹，你年轻时也积极吧？
是呀，他是妇女队长，还是党员呢，现在还领90元补贴，
男的夸耀着妻子说：“女队长讲，也好嘛，总比不发的好。现在农业税也免了，政策好了，我们过上好日子了。”我明白他们误在哪里了，这样的人真相不讲到位，得就有困难。我就给他详细的讲了起来。哎呀，老姐妹，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酸甜苦辣哪样没吃过？记得人民公社大办钢铁那阵子，队上办伙食团，把家家户户的灶都拆了，伙食团喝汤汤吃不饱，有的吃野菜，吃白鳝土。我在路上就看到倒下去的人爬不起来，饿死了。那时就差那么一小碗稀饭，一碗糊糊就可以救活的。可是谁有呢？你们可能不记得了。记得记得，饿死不少，我们队上就死了好几个。女的说，后来又搞大四清，社教运动，文革，净整人。农村基层干部没什么大问题的也要弄出来整。男的点头，现在是无官不贪，高官钱存外国，家属迁到国外，子孙后代都是外国人了，你说免农业税你还不知道呢。联合国粮农组织20多年前就要求各国免除农业税了。印度也是大国，经济发展比我们中国差，比我们早十几年了。男的说，啊，是这样的。我又对他老伴儿说，老姐妹，你拿那90元钱其实是你自己的，等于他扣了你一大兜，然后变个花样给了你一小碗，你还感谢他呢，实际是拿你自己的钱，你说是不是？原不有首歌，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吗？苏联23年前解体原因之一也是官员贪污腐败。现在中国官员比那时苏联厉害上百倍千倍，现在灾难这么多，你说这不是天要灭他吗？还有老人家，我转过来对老先生说，你参加过的抗美援朝那也是假的，真实的情况是朝鲜金日成与苏联斯大林联合跨38线去打南朝鲜，要把南朝鲜统一到北朝鲜手下，苏联不出兵，让中国出兵帮助金日成。联合国包括美国共16个国家帮助南朝鲜，前后不到2年又把金日成打回38线以北了。当时苏联出武器，中国出军队，中国军人死了几十万，苏联的武器又让中国用粮食物资去付账单，这也是1959年60年那阵大饥荒的原因之一，饿死4000万同胞。现在专家都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了，共产党骗了我们几十年。是啊，真骗人。老两口已经完全明白了，分别退出了党和团。七，给城管科长退党。集贸市场，一个中年男士买山药，山药不多了，卖者要一次都卖出去。我也走到那儿，对买山药的说，你买了剩下的给我吧。那男子就低头在那儿挑，兄弟勤快呢，星期天还来买菜。他笑笑说，他是城管局的。哎呀，你们城管部门老百姓口碑不太好呢，你说人家农民卖点蔬菜卖个水果好好说不行吗？非要掀人家的筐，踢人家的背篓，还夺人家的秤。我就看到过，说好点是执法，说重点是欺压老百姓。他抬头看我没吱声。农民用小推车支援共产党打下江山，如今江山坐稳了，反过来挨整最凶的是农民。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跃进、大炼钢铁、 整得农民都没饭吃。四清文革又整农村基层干部，现在改革开放，人家卖点蔬菜城管又卡，甚至白拿白要，你说老百姓没有怨气吗？我看你也是个领导，也得对下面人员管管。我只是个中层干部小科长，我说了不管用。看来你还有点良知。其实权力专制没有限制就走向腐败，腐败没有限制就走向灭亡，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我讲贵州省藏字时，中央省的领导都去看过，心里都有谱，把钱家属子女都弄到国外去了。这就是天象变化，我们要顺天而行。罪恶多了，天不要灭他吗？他全明白了，山药买了，党也退了。卖山药的老头也说，这位老大姐说的对，听了真舒服。老头小时入过队，也退了，还一个劲儿的谢我。我告诉他要谢我们师父，灾难中是师父叫我们救人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其实讲真相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语言框框。师父告诉我们，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认识到每个真修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走出去救人，履行职责，才是助师正法。大法弟子通过学法，去怕心，修去情后生出的慈悲心，主动去做的。我们也体会到了，要随时加强正念，清除阻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们救人，师父会加持。有时不知道该怎么讲了，突然一下子思路又来了，就又讲下去了。就是师父在给我们打开智慧。世人也有这种情况，你讲着讲着，他并不怎么听，忽然说到一段话或一件事，那人一下抬头，甚至一惊，望着你，笑了，或点头赞成，或应允。这就是师父让他们明白的一面，清醒了。我这里说的切入话题也好，搜集信息也好，只是谈我们要用心去做。师父不就是要我们这颗心吗？真正救人是师父给救的，是师父给安排铺垫好了。我们大法弟子只是在人世间动动腿动动口，从中去我们的执着，提高我们的心性而已。四，对听了真相不马上表态的人，不要轻易放弃。听了真相不马上表态有多种情况，有的没有完全听懂，有的有怕心，有的觉得退不退无所谓。这时把有些话强调一下，比如只在思想上退，不给单位和组织讲，用化名小名都有效等等。你这么善良，应该有个好的未来。其实你信了，对你一点损失也没有，而是多了一份保险。今天相遇是缘分，这缘分使你在大难中得救，你如果拒绝会成为遗憾。不要怕，过去不认识你，今后不一定能遇见，也不会认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很安全，不要告诉单位和组织。这种情况多数有转机，能把人救了。以上讲真相的做法和体会，只是在我现有层次中的一点心得，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金祥的文章《正信和感恩》。 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信师信法的心，才能在正法时期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做三件事中提高上来。一、感恩。我在看一师恩时，被师父对每一位弟子的慈悲救度中所付出的，为弟子们所承受的一切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自己在得法后就遇到四次大难，都是师父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出来，而且在我得法前也是遇到四次生死大难，我险象环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修炼后我才知道，那四次大难中也是师父救了我，因为很早以前师父就在管我了，这是我能感受到的。我感受不到的，在另外空间，师父把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都替我承担了，那个罪业的痛苦也是师父承受了。师父为每一个真修弟子所做的一切，清净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出来。对师父的感恩是每一个弟子对师父所必须做到的，没有感恩的心，就没有了对师父的信，没有对师父的正信，百分之百的相信，就不会对法理有深刻的认识。那么在正实法时，就会有人心，就会有漏，邪恶就有隙可乘。弟子时刻保持对师父救度的感恩，才能不断地升起对师父的正信，对法的正信，就会不断地努力学法，法就会给我们增添正念，不断地打开我们的智慧。有感恩的心，就要知恩图报。弟子对师尊的苦度虽无以回报，但在修炼中要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正实法中多救人，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才是弟子的本分。然而前些年在反迫害时，不知道对师父有救度之恩进行感恩，在邪恶迫害时还用人心对待师父，在邪恶迫害严重时又反映出来怨恨心，抱怨师父怎么不管我呀等等。没有了正念，没有了正信，哪里还有感恩。2002年9月20日，我在鸡西监狱受迫害，在矿井下挖煤，被大石头砸在身上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也没有想起师父，只是对死亡有些恐惧和悲伤。当一块几百斤的大石头又开始往下掉，快掉下来一半时，我想起来救我的两个刑事犯人，不能让他们伤着，我就喊不要救我了，你们快走。那两个犯人要离开时，奇迹出现了，这块大石头掉下一半时悬在那里了。当把我从大石头底下救出时，只是右脚脖子断了，其他部位没伤着。我这种情况 80% 是死， 20% 是瘫痪。在关键时刻，我没有想到师父，没有想到法，仅凭着修炼这些年积淀的一点为他的心，也是法中讲的慈悲的师父，却再一次救了我。事后我也没有站在法上衡量衡量，师父为我承受了那么多，我却没有一点感恩的心。感恩不是常人表面的词汇所能表达的，是有深刻内涵的。修炼层次境界升华后，对师父的感恩也会更加深邃。随着我们修炼的提高，当我对师父为弟子们所做的一切更加清楚之时，我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唯一能做的，只能用一个修炼人的心对待师父，用心做好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二，信师信法的本身就是正念。对师父的坚定程度决定了正念足与不足。在这些年正实法的过程中，同修们都有深刻的体会。如2007年7月31日下午，我骑着摩托车在高速路行驶时，被大客车撞飞三四米高后摔在水泥路上。在落地的一瞬间，先喊了两声师父师父，我就坐起来了，只是皮肉有些淤血，骨头哪也没坏，可摩托车被撞得粉碎，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交流文章中有两个同修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恶警打同修时，这位同修马上向师父说，师父他打我，马上恶警就不打他了，当晚同修就回到了家。在邪恶最疯狂的年代，在大法弟子遭受迫害时， 谁能在关键时刻想起师父，想起法，并且坚信师父，谁就不会遭到迫害。师父在转法轮里讲过，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许许多多的同修在邪恶迫害时想起了这句话，都会正念闯关成功。人心一上来就会心生疑惑，邪恶马上抓住你不放。对师父的正信主要体现在认真学法，在法中证悟，不断地指导自己在实践中修炼，每一关每一难都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做任何事情都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在各种环境中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正念就升起，有了正念才能勇猛精进，完成好我们自己的史前大愿。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细微之处修自己。这里想跟大家交流的是我最近在正法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和提高体悟。矛盾真的是好事。我参加了一个有四五个人组成的学法小组，组里有一位老年同修，当光线不好时读法就有些费力慢，且极易读错，开始时还觉得蛮能体谅，后来见每当轮到这位同修读法时，他总要比别人多读几段，以至于几次学法时间结束了却不能学完该学的。渐渐的，我的人心起来了，几次想说说他又觉得不妥，就忍着，但每当他念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受罪。有一天快到点了，却还剩几页没学完，主人同修要替女儿接小孩去，大家都要离开了，如果正常轮流读时间足够，可是那位同修仍然一段一段慢慢地读，随着下午光线变暗，他读得越发慢了下来，并不断念错字。我强忍着心里嘀咕，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别人，换别人接着读不行吗？就在我心里翻腾的时候，老同修刚好读完了一段，我心想这下差不多了吧，没想到他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又读起下一段。我一下子就按耐不住了，脱口而出，太慢了，换换吧，往下轮。那位同修没说什么，换下一位同修把法读完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马上意识到做法欠妥会伤害同修。我吃惊自己怎么会脱口说出这样的话，这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种种烦躁不安都是自己的执着心的表现。学完法出来，我跟去接孩子的同修说，我刚才说的话太冲了。大姐说，是有点，咱们得能容，什么样的人咱们都得能容。我听了惭愧无比，我是以顾全大局为主人同修着想，掩盖了自己对那位同修的不满，说话完全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回到家越想越不是滋味，那位同修比我年纪大很多，我凭什么失礼地打断人家，觉得无法面对同修，简直无地自容。直到晚上临睡前，我才想起师父有关怎样看待学员之间出现矛盾的法。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出现问题，出现矛盾，大家都在查自己的原因，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造成的。我想出现矛盾是好事，自己这种心态也是不对的，这不是要面子的心吗？错了就承认，坦然地面对，堂堂正正地改正。出了矛盾是提高的机会，有执着迟早要暴露出来，今天它浮出水面，我就正好修去它，去掉对别人不满的心和不为别人着想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的魔性，还有不好意思认错的心，我要修掉这些不好的心，使他们不再隐蔽着。这样一想心里变得亮堂起来，原来矛盾真真切切的是好事啊。学了无数遍的这句法，这一刻才真正的感到是在同化法。再次学法时，我真诚地向老同修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请他原谅，而同修也大度地说没有什么。经过这件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很多时候我不能把矛盾当成好事，
就是在那个矛盾中自己没有修，只有实修，从矛盾所暴露出的自己所在心性层次上提高上来，就能把矛盾变成好事，这时候才能把矛盾当成好事，提高心性是关键。不向内找，永远都不会把矛盾当成好事，这个好是以心性的提高为前提的。可能为了要检验我修得扎不扎实，不久又遇到一个小小的考验。在我手头活多时，我先生经常会主动的帮我做。一次同修打印了几本转法轮的书页，为便于阅读要手工线装，让我把书页缝好，时间有点紧，我就想让先生替我做。他先是嘟囔一声，好像不情愿，我又问，没想到他大声告诉我不做。我一下就来气了，把东西抱回屋，心想爱做不做，你不做我自己做。做线装大法书要先一沓一沓的准确分页折叠压好，再找一个硬纸片均分成五份，在中间四个分点处用笔标记，再以之为标尺放到每一沓折叠起来的书页中间，按标记在书页需要缝线的四个针眼处用锥子扎孔，然后按顺序把一本书的九沓书页缝合。几十本几十沓书页全部做完得用不小的功夫，我一边分着页一边耿耿于怀，他怎么这个态度，正不平着，突然想起来这是好事。我于是先在大脑中定位它为好事，接着想它怎么是好事呢，是个什么好事呢。这样一想，我竟然非常容易地发现了这个矛盾是照着我的依赖心来的。因为先生经常帮忙，我已经不知不觉形成了对他的依赖，很多事就理所当然地交给他去做。可那些事本来是该我做的呀，用他的话说，我揽那么多活堆着，他是帮我，我理顺过来，他愿意帮我那是好事，可是我依赖他就主次颠倒了，毕竟我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等我在另一个晚上把书缝好，我想起来除开始我自己做了两次，后来大都是他自己做，或是他做好前期工作后我偶尔帮他缝几本，而这一次被他拒绝，我被迫从头到尾一步不落地完成所有的工序，才体会到他每次付出的辛苦，原来的不悦一扫耳光，心里充满感激，感谢他，为那些曾请到这些大法书的修炼人感谢他，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真实地体悟到，当感谢对方那一念在心底升起时，已经完全没有了气或怨，没有不平，没有高兴，也不是人心有所保留时的自我平衡。我认识到这种感谢沉淀了修炼人的自省和对一个生命在自己修炼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珍惜，虽然可以轻轻地表达，静静地呈现，却有着厚重的内涵，对自己所承担的事负责任。一天傍晚 B 同修来找我说要通知 A 同修第二天去市里开会， B 刚下班，儿子又刚从外地回家不便去，希望我能去。我有些顾虑 A 的妻子还未完全认同大法， A 做事还在瞒着他，我这时候去是否合适，但顾虑归顾虑，时间紧又没有其他选择，我只能去了。路上想到求师父帮忙安排，到了 A 同修家按门铃却没有人，我稍等了一会儿又按，还是没有人应，便去楼下等他，在外面待了好一会儿没见着，不甘心，于是又上楼敲门，还是没有，只好又下来，心里琢磨他不在家我也没啥办法了，骑上车开始往回走。走着走着觉得不对，让我通知我这也没通知到啊，没找到人得跟市里的同修有个交代才行，可我又没有联系方式。我想到原来的一位协调同修 C， 他能联系上，于是去找他。可当我到了他家时，发现他家也没有人，我转念想过了这么些时候， A 没准已经回家了呢，于是又折回 A 家，上去一看依旧黑着灯。这时我想起 C 同修正参与帮助一位被病业严重干扰的老同修发正念呢，有可能去老同修家学法去了，于是又奔这位老同修家。老同修的家人开门后告诉我说 C 没在那儿，我稍叙几句又急忙下来，两头不见人，我很失望。我决定最后再去 A 同修家一趟，仍无果而归。我打算回家了，我心里说师父我实在没办法了，只有回家了。 来来回回这么一折腾，肚子真有点饿了。到家一看，快八点了，刚要吃饭，有人按门铃。我开门一看，简直无语了，竟然是 A 同修。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在找他，他说不知道啊，他是为别的事过来的。我后悔白搭了半天功夫，后来明白了，修炼中哪有白搭的事啊，如果没有这几个小时的全力以赴，也许根本就不会有 A 同修主动找上门的。分明是师父看我在这件事上去掉了推脱应付等不好的人心，认真负责地去做了，心性达到了标准，就赐予了这个结果。对我来说，重要的恰恰是这个过程，看似白跑了半天，表面上一无所获，可正是在我尽力尽责之后，师父才赋予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自己负责的程度会影响事情的结果，而在下面要谈到的这件事上，我进一步领悟到，在一件具体的事中，每个人都像是整条链条上的一环，一个人看似细小的一个念头，都会对相邻的一环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从而牵扯整个事局的走向。说起来事情也不大，一天学法后，我告诉资料点的同修，我第二天去取周刊，但第二天我发完小册子后就径直回家了，直到晚上才想起来，我有点累，就想等明天再说吧，不差这一宿，但心里有不安，说了去拿，同修今天可能一整天都会特别留意敲门声，我不去等于是失信，做事的负责任忘了就已经是过失，现在还能弥补，要不去就错上加错了的去。于是起身去了同修家，没想到同修一见到我就说，哎呀，你来得正好，原来是打印机出了毛病，他们刚见点，联系不到其他同修，正犯愁呢。我暗自庆幸自己来了，因我能联系技术同修 B， 刚才稍一偷懒就耽误大事了。我安慰他们别着急，转身下楼去找 B， 同修正在做光盘，我说明来意，但同修说实在太疲劳，当时不想去。我心想那边正着急呢，怎么还等明天呢？在以往，我很可能会立即指出他这样做不对，并强烈建议他马上去处理，但是那天我想到我没有权利要求同修怎么做，同修怎么处理这件事和我怎么对待同修同样都是修炼。我心里有了对 B 同修的体谅，我想他一定真的很累，不然不会不去。我心变得平和，虽然心里觉得他该去，但我没有强加我的意识，只是平静地告诉他，资料点的两位同修很着急，能早去的话就早点去最好。我又善意地告诉他，如果实在太疲劳，明天去的话，什么时间去最合适，以避开同修未修炼的家人。我不想这负面的情绪带给资料点的同修，所以没有回资料点如实相告，就回家了。到家细一想，我清晰地看到了这个由我忘记取周刊而引发的矛盾链。我不去资料点，机器故障能不能告知，问题能不能及时解决，是个闭合的，一环扣一环的。我庆幸自己在前一个环节最终用正念约束了自己，化解了那一环节的矛盾，但在 B 同修起主要作用的这一环节有点遗憾，这一环节的矛盾僵持了。也许是我在前一个环节中的正念和过程中平和的心态符合了法，师父又开启了我的智慧，我心中升起了另一种正念，加持 B 同修，我相信他会有正念，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于是在心里默默地重复对 B 同修说，得去呀，去吧去吧。过了几天见到 B 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当天晚上就去了，没啥大问题，当时就弄好了。我听了感慨万千，修自己，负责尽责，圆融整体，是这样微妙地联系着呀。
在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看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这让我振作精神，正确思考，不在磨难中蹉跎，把这不好的事变成好事，从内心认识到，只有学法，用法来改变自己的人心，来消去身上的业力， 来一层一层的洗净。我用近一个月的时间重背一遍转法轮，又用一个月的时间通读一遍所有的经书。在学法背法的过程中，感悟到了法的庄严神圣，体悟到了修炼的严肃和自己的使命，既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看到了自己符合法的一面。法在熔炼着自己，自己也在同化法。我沐浴在法光中，深深地感到法的威力，使我焕然一新，感到自己真正的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也深深感悟到大法是修炼好自己的根本保障，师父是自己走向神的最终依靠。我泪流满面，感到自己多年来没有做到实修，有福施恩。我心里好亮堂，好舒服，身体也轻松自如，什么执着牵绊，什么人心名利情，通通都放下。我是觉悟了的生命，我有了正信正念，心性提高了，境界升华了。我腰椎骨折，尾椎骨严重受损，躺在床上，白天晚上一个劲儿地学法练功发正念，思想没有人心杂念。11天后，我坚持下床上厕所。20天后，我的生活基本能自立，能下床练功，也能做一个多小时了。7月19号就参加学法小组去了。8月5号外出讲真相，劝退6人。选自文章《磨难后的幡然醒悟》。这段时间我也开始更严于注意修口，尽量无为，有事能和当事人交流，就尽量不在背后和其他同修交流，谈到跟第三方无关的事。搞不明白就多学法，法才真正能指导我们作证。因为我发现，第三方如不站在法上谈，那一定带着情暴露出他没修掉的心，自己的话会使同修造业。第三方会无形中参与了别人的事中，人是有情的，人是很难不动心的。我曾经看过两位同修商量其中一位同修工作的事，另一位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就像情不向高层次理了。长此下去，我看那位好心的同修可造了业，一位还起了依赖心，背后不唠叨就没底似的。我们修的是无私无我，为他人着想，也当修口了。在与精进同修在一起时，我能看到自己的好多不足，如没去净的显示心、好事心，这个味儿符合自己的观念，什么好吃不好吃不说，其实是掩盖，口断执着没修好，没严格要求自己，安逸心还时常干扰得了我修炼的意志。目前我还深深感受到修炼中要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在前几年就用转法轮中说的，过去在寺院中专业修炼，对这些要求很严。这段法点化过我，我没能按法去实修，回首时光流失不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今后会在现实中踏踏实实的修，持之以恒。选自文章《踏踏实实的修自己》。那段时间不断的有法轮功学员被拉出去施以酷刑、暴力强制转化，并被逼迫着写一些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话当众宣读，目的是从精神上来摧毁法轮功学员。我不知道这些学员遭受了何种肉体上的折磨，但可以看到他们几乎走路都不稳，手腕处有伤痕。这时警察和做转化工作的不断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我的背后和前胸都很痛，甚至翻身躺下和坐起来都困难。我想我的生命不知道哪一天就要被他们夺去了，我得多做一点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二》读学员文章中说的，利笔助华章，词尽聚蕴强。我决定写一篇文章。写什么呢？我想应该告诉他们，酷刑折磨大法弟子是违法的，思想没有转变，强制写的三书是无效的，因为支配人行为的是思想。于是我留意怎么样可以要到笔和纸，并开始在心里打草稿，怎么样开头，怎么样结尾，什么都想好了。等他们把纸和笔拿来后，我很快就写成了。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把信交给警察。我说，这是我写给各级领导的，请你先看一下，再帮我往上转。我补充说，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他很惊慌地说，写给我的？你不是写家信吗？我说，是写给你的，你看一下吧。说完我便回监室去了。正是吃饭的时间，警察都围过去看，想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同修们也都看到了我把信交上去了，都默默地帮我发正念。我有些不稳，午饭都不知是怎么吃下去的。后来一想，怕什么，反正错的是他们，我把他们的丑事败事张扬张扬，别以为在黑屋里做的事别人都不知道。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那个警察把我叫了出去，阴沉着脸问，你怎么知道有酷刑？谁告诉你的？这时我反而不害怕了，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做转化工作的人说，我不转化随时都会被上大刑。他说，没有酷刑，那是他们吓唬你的，我会告诉他们，以后跟你说话注意一下，这里没有酷刑。使用酷刑，那警察不是违法了吗？警察有警察法，监狱有监狱法，你回去吧，别再乱猜想。三个月后，我被分派到车间干活。那个监室的室长告诉大家，今后说话要注意一些，因为没有转化的也分下来干活了。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望着我说，你没转化吗？这怎么可能？意思是没转化怎么会让去干活呢？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揭露酷刑而免遭酷刑。自古修炼界对钱财之心都看得比较淡，也知道执着于钱财是根本修炼不了的，所以尽量放弃物质上的利益，常人追求的都放弃，进山进庙修炼。虽然大法要求的跟其他修炼法门不同，看似很随便，人人都可以学，其实要求更高更严，是否得到还得看自己如何真修。如果常人追求的修炼人也追求，常人想要的修炼人都想要，常人放不下的修炼人都放不下，那跟常人有何区别？当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从内心放下对钱财追求的人心时，一颗纯净的心，只想怎样修炼提高心性，达到大法的标准要求，努力按照师父讲的话去做，放下常人所执着的一切，其实钱财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一样也不会少，还会越来越多。选自文章，钱财是常人追求的。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